请各位看到随字意三昧，696页，随字意三昧696页是属于坐威仪。坐威仪当中呢，他有介绍为什么四种威仪当中坐最安稳，先介绍它的原因。原因介绍完之后，开始在谈的是属于六度，跟前面其他文都一样。那此处呢，跟其他几种威仪不同的是在从696开始啊，它会进入有位第七世是莫那世，还有是六根空无主的部分啊，把诸法做一个定义。它这个地方的第七世呢，上星期有跟大家叮咛，就是在唐中叶以前，等于从东晋末年到唐中叶以前，你说各位如果看到第七世、第八世、第九世啊，千万不要用现在一般玄奘之后的，我们或者是我们这些唯识学的想法来想这个第七世，这样有记得吗？有，上节跟大家叮咛，这个地方的第七世呢，像这个696的第七世啊，它就不是指莫那世，它不是指莫那世。我们刚才大家来看一下696的第十一行中间，心学菩萨他说啊，我们怎么样去解了呢凡夫跟圣人呢？那凡夫是六种事啊，随缘系缚，就是跟着往外跑啊，不能知五根有处无处啊。那心学菩萨不是这样啊，心学菩萨呢，他用第七世的刚立智，用第七世的刚立智，好，观察五阴十八界等，无有极善，虚妄不实，无名无智，无生无灭。这时候的一根名为圣慧根。那一般我们第七世都现在一般怎么讲？一般现在大部分在上的唯识学都是第七世，它只是一个执着，它没有了知分别的本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像然后他会去染，直接染。那这个地方的第七世就跟我们现在一般所讲的第七世，大家看得清楚，它的定义很不一样哦。它能够是观察，它能够观察，并且它还能够了别，智慧了别，五阴十八界是无有极善，虚妄不实的。它就比较类似像我们在四禅波罗蜜，我们上八倍舍八圣处的时候啊，他有讲啦，他们在根进合合之后，后面还有在观察。但是本身四禅波罗蜜没有第七世或什么事，他只说你后面还有一个观察，还有一个觉照的本事，他是这样去说的。那我们往下来看下面的话，他有分出来说那有五根，这样子的话如果从性根乃至慧根，五根是哪五根呢？性即念定慧，好，性即念定慧呢，说此性慧二根啊，无所谓啊，二根力无所谓，说有二种用，哪两种用呢？有分内跟外，上次有念的嘛哈。好，内的功用呢，在第十五行，内能够觉了破烦恼结，入无间三昧，得智慧，得解脱智，能觉一切众生的根性。所以这个地方他提到的内用，就是它包括自己自力，就是自己呢能够破烦恼。那利他的部分呢，能够觉了众生的根性，所以有智力与利他的内，虽然看起来是内用，可是有智力利他。那如果这是属于在自己的里面运作的里面就含瓜了。那对于外而言呢，外有一些外扰或者一些外面的干扰，他说啊，他能够吹拂天魔外道宿命神通，皆得具足啊。那发言可信啊，信不虚谬，是名为性慧，善转众生，能够令众生呢，还有自己也能够度七绝慧，这称为圣慧根。圣慧根，好，所以第一次呢，他先定义圣慧根是第七世的，第一次的定义圣慧根是在第十三行中间嘛，你看到圣慧根，现在在第一、第二次的圣慧根说啊，它是能够有内外用，圣慧根。那为什么叫做圣呢？就叫做是因为无着清净，能够度众生。然后翻过来697页，那用这样的圣慧根觉知六根空无有主啊， 能够觉知六尘，无色觉知六识，无名无相，如是三六，就是六根、六尘跟六识三种，三六就是无，三六就是三个六，无灭无取无舍断一切受，故名为无着。他怎么可以知道是无着呢？重点在第一行，他知道他是空无有主，空无有主，所以他的重点在这边说出他是无着。好，那下面呢，他虽知己身及外众生的诸法实相，亦能够知道众生的根性。就是我们一般看到这个相以后，还要知道它的根性，这就比较像是实如是里面就会提到了，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外相，还有看到它的一个本身的特质之后，它还有尚未发挥的潜在韵律，还有什么东西是它已经发挥出来的作用力，把这些包括它的习音报音全部含刮起来呢，大概就可以称之为众生的根性。所以一般的根性不是像我们眼前看到说，哎，这个人喜欢听什么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弱点，不是光这样，他还能够包括着他怎么样能够发挥他属于正向性的作用力。好，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看完以后，就是他有介绍几种无着，称之为圣。如果没有爱着，既然没有爱着，就没有懒累，能够了知诸法的自性清净，毕竟极尽。诸法呢，就是所谓的十二路、十八界、妄念心啊。这些妄念心呢，凡夫如果这个地方有列出两种，就是在第七行，是不是第三个字是凡夫？第三、第四个字是凡夫 ，OK？ 然后再来是第八行，是不是有菩萨？好，这边地方呢，第七行的地方有凡，第三个字、第四个字是凡夫，第八行的第四、第五个字是菩萨。所以他这边有列两种做比较，就是凡夫跟菩萨 ，OK？ 好，那凡夫的话呢，他的凡夫是怎么样定义的呢？就是不能不了啊，不能够了不了什么？不了诸法，诸法就是前面在第六行的地方介绍的，就是十二入十八界的虚妄念心。好，凡夫不能够了这些，不了诸法，所以他在当中呢做生死。然后这个做生死劫，这个无众送把它去掉哈，就是凡夫在当中不能了啊，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做了生死劫集呀、片习六趣啊，里面做轮回。那菩萨的话呢，这个圣慧根力善教道之啊，那他能够令众生呢从正圣慧，叫做清净。所以菩萨言清净，凡夫名众生，一直在里面啊，轮回到处生啊，是不是这样听过这种解释？就是众生啊是好多好多的生死轮回，那菩萨呢没有这些生死，没有这些虚妄，他称之为清净。那菩萨呢，他还能够度众生，为天人做导师啊，所以叫做阿舍里呀，就是他能够教导他们，叫做阿舍里。这部分上星期有带过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直接来看，接下来这个阿舍离和诸法都讲完了，重点就是怎么样从迷到觉。从迷到觉，那这个迷到觉呢，我们看到第十五行，那凡夫的第十五行中间，凡夫六根，圣人六根，那都是凡圣根无一无二，就达到吗？就是我们的眼睛，菩萨的眼睛，这看起来呢，这凡圣根到底说它有没有差别呢？差别又在哪里？他现在就告诉你，凡夫六根，圣人六根，这样的凡圣根无一无二啊，这个是凡圣根，找到这个是，第十五行倒数第二个字 ，OK？ 怎么有跟上吗？第十五行倒数第二个字，好，这个是当成定冠词啊，就是这样的凡圣根啊是无一无二的、啊。那它差别在哪里呢？不觉就是凡夫，觉了就是圣人。如果是生死，那个生死烦恼根呢，跟社会根啊是相即的。那凡夫的丑陋不净身呢，也可以就是相即于向好的妙法身。那我们众生迷，所以没有转过去。菩萨呢不迷，所以对他们来看就是社会根是向好妙法。 法身。那我们生死呢，人那个圣凡夫呢，则是生死烦恼根，还有丑陋不净身。那当中怎么转，它里面就提了很多的方法，怎么样去转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当然也要看修行。第二件事情，那怎么修，怎么修呢？修有四修跟理修。那四修的部分上星期有跟大家提到，同样的一个四修，为什么有的成为，比方上星期我们举例是举什么，我们举了六妙门的通别六妙门，六妙门里面的第几个，第五个通别六妙门还是第六个，有没有印象？通别六妙门不是他们同样都修习道观吗？还我了。通别六妙门呢，他介绍就是说四修都是在修习道观，四修都是修习道观。那你为什么有的会成为凡夫，有的成为外道？记得你有了哦，还了，就是习道观。习道观是不是一个四修？好，那他们都修习道观，为什么会成为有的呢？有的成为凡夫，有的成为外道，有的成为声闻，有的成为缘觉，有的成为菩萨。为什么他是不是这样讲？就是凡夫、外道、声闻、缘觉，他们都共修一个法，这是共的，是什么？他们共同的。通就是他们共通，就是代表他们共修习道观。那别为什么有这些差别？就是他的别是什么？正果有殊，正果各殊。好，那这里面呢，这个为什么修一样的方法，有的成为凡夫，有的成为外道啊？这六妙门有讲嘛。然后呢，除了六妙门这样讲以外，还有什么地方有讲？四禅啊，摩诃止观啊，都有介绍啊。那摩诃止观他讲的比较难，他就直接讲到理的部分。然后六妙门他就从浅到深慢慢跟你谈。那同盟止观就是在后面第八、第九、第十个地方他才谈，八九十个地方他才谈这个部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差异啊，差异在哪里？四修一样，那别不一样。那为什么？是因为上星期那个我们的黄翠莲她有回答嘛，差别在哪里？对，因为他们在修习道观的时候，同样的四修，但是他的发心不一样，发心不同，发心不同就会导致于他的理修，理修是绝，理修绝对不同，他的理修就会不同，他的理修就会不同，因为他的发心不同，就会导致于他的理修不同。那发心跟理修不同，就会导致于正果不同。所以你看起来四修是一样的吧，可是正果不同。所以正果他们发心不同，它的原因是由于智慧不同，解慧啦，解慧不同，用它里面的话就是解慧不同。解慧不同导致发心不同，因此导致于正果不同。所以对这个底下看起来啊，到这边都 OK。 我到现在就来了，问题是既然往前结果看出来是正果，可是我知道正果不同，我还是没帮助啊。我们要的是什么？什么样的解慧是才是我有帮助的嘛？我该怎么练习这样的解慧，我才能够得到实质帮助啊？那这个解慧我就需要啦。这解慧呢，就他现在开始要再论，等于是第十八行啊，就是菩萨尔时观此，找到了吗？好，所以菩萨在修的时候，他的观呐、啊、就开始是属于进入解慧啦。这个地方眼根在第十八行第七个字 ，OK， 眼根找到没？圈起来，眼根。好，请翻到六九七页下栏第九行，耳根。倒数第七个字，第六个字，六九七页第九行，眼耳根 ，OK， 好，再请看到六百九十八页第六行第五个字，鼻根， 鼻根，有吗？有没有？698页第六行第五个字鼻根，请往再下来第11行第二个字舌根，舌根，698页第11行第二个字舌根，好哦，舌根圈起来了哈、哦。再往下呢，眼耳鼻舌身第16行，2、4、6、8、9第九个字身根 ，OK， 眼耳鼻舌身根，好，翻过来699页第二行第四个字金玉观察益处法，一根从金开始就进入下一个段落，然后金子上面你们画一个斜线，就代表从那个现在开始要来看一根。OK， 金玉观察益处法则，一根有吗？好，一根呢，它只讲两行到第三行的倒数第三个字，善不善无忌等无名，有没有找到？那个地方画一条斜线，就代表结束了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他要怎么办呢？那心学菩萨就应该善观察，底下就一堆问答，问答，问答。我们把这问答先帮你们画一下哈，继续往下画。第一个问呢是在第四行的中间的问曰于五根 ，OK， 好，圈起来问哈。他的回答呢在第7行第四个字答曰非五根，非五事，非内外，非中间 ，OK。找到了吗？答哈，问答，第一组问答，第二组问答呢？请各位看到倒数第二行的第四个字有没有云和？第四个字有没有云和？上栏云和的地方，那就写上一个问。云和意在意不在？哎，写上问。好，然后若意是那个若 ，OK， 找到吗？那个若写上答，那是他们在回答的时候常常会有的发语词，就会若。然后遇到云和或蓝就是问提问的发语词，然后若就是回答的发语词，是他们那个年代常常这样子用。再往下699页第下栏，下栏第一行最后一个字有没有问？第一个字最下栏最后一个字问，好问，然后答在第5行第三个字答，找到了哈。好，再来。再是第四个问答的问呢，在第十二行的第三个字问，然后答在第13行第四个字答，他的问答也是照层次来的。好，这第四组问答，第5组问答呢，在700页第5行倒数第四个字，从下来下面数上来700页，从下面数上来。第四个字第5行倒数第四个字有个问，第5个问答问，他的答在第8行第6个字答，第8行第6个字答，有齁。好，那答的部分呢分两个阶段，有两种人 A 跟 B 两种啊，两种人我们待会再来看。再翻过来第6组了，我们来看第6组，在701页，701页，第2行最后一个字问，隔壁行第3行倒数第7个字答，好，第然后在下一组的问答呢，在第6行第3个字问，第7行中间有个答。第7行的中间有个答，好，再来第11行，也是中间的地方有个答，问有个问，第11行中间有个问，2、4、6、8、9第9个字问 ，OK， 好，然后第13行，中间偏下一点有个答，13行有个答 ，OK， 都找到了哈，总共有这么几组问答。那这些问答结束完之后啊，他就告诉大家什么是第七式。第七式呢，701页下栏第二行 ，OK， 第二行， 第七是呢，能转一切生死恶业及涅槃，能觉凡夫六分章事，令无变异，即是常事。此第七事呢，名字为金刚智，能破一切无明烦恼生死劫死，即是佛法。譬如健将能降伏四方夷狄怨贼，诸国迷伏皆作明子。第七事，第七件事啊，就像健儿一样。第七件事，勇猛金刚决断诸法亦不如是。如是的藏士呢，则名第八士啊。他说，如果是属于藏士，从第八士的话呢，第八士从生死际乃至佛道，凡圣于智未曾变异，暂若虚空亦无尽垢尽，生死涅槃无一无二，虽假名亦不可得，五根不能见，无眼能空何以故？无空无想，无空无想亦无有无作。好了，这边就介绍完。所以大家看到这边有介绍第七世它的特色，跟我现在一般的想法不太一样。它是从第七世来开始起转，然后有藏世、金刚世、第八世。所以这个地方结尾呢，先看到我们就会知道，它待会整个的推论里面啊，我们待会从698页一路下来的推论呢，它的讲的第七世、第八世的跟我们现在的想法都不一样。所以千万不要说慧智大师讲错，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维世还没有统合起来，他们维世啊到唐朝都还在打仗，就是南派北派，用语都还不一样，看法都还不一样，所以每一个世的下面的含义也会不同，那何况他的年代更早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听的时候要知道说慧智大师的年代，因此我现在就依他的年代，我们用他的术语来讲，不要用现在我们的想法来看。好，我们来开始看它当中怎么推论呢？来，六根空无主，开始从六根开始谈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六根它怎么谈？谈完之后呢，会有总共八组问答。你们发现它座位仪真的实在非常繁复哦，因为它第一件事，它介绍说你打坐嘛，它是不是推？推崇了打坐这件事，是啊，他推崇了打坐这件事之后，大家就坐在那里了。那没跟日常生活里面的运作当中，我们会起很多念头，哎，就不太一样。有的运作以后一打坐就变成这种放空想空啦，就坐在那里。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没有给你一些所谓的理修的概念，大家我们可能就会走向哟，只是坐这个姿势就是对的，就是最好的。他现在就告诉你，坐威仪里面我还必须要去起观，要去观六根，我还必须要去观察，还必须要去转什么是觉什么是不觉，才不会误以为只要做就是绝对对的。所以他为什么坐威仪会费这么多的篇幅，就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前面推崇了，那担心大家把事修跟理修混为一谈，以为只要同样的事修就一定 OK 了。那他希望大家知道里面必须要有很大的一个理观，属于理修的部分，只是他没有用理修这个词，他提出来就是说先告诉你凡夫跟菩萨不一样啊，凡夫也是做，圣人也是做，菩萨也是做，为什么有人是凡夫有人是圣人，差别差在哪里？差在凡夫的话呢是生死烦恼根，菩萨就叫圣慧根。好，那菩萨这个圣慧根怎么样来观？现在就开始进入697页的上栏倒数第二行。我们已经知道了凡夫跟圣人，一个是生死烦恼根，一个是六根，一个是智慧根，那同样都是这六根，那这个时候这六根圣人怎么样让它变成智慧根而不是生死烦恼根？好，第697页上栏最后一行，菩萨尔时观此眼根作是念，云何是眼？云何名根？作是观时呢，知此眼根无主啊。若空无主，无眼根，即无眼根，求根不得，亦无有眼。但以虚妄所见的青黄赤白种种诸色，贪爱念，故名之为眼。无眼过不了。那他讲说，那像这样子的话，如像地观啊，知无根，知无根情， 不若无言即无情，是即空无主，无分别者亦无虚妄，种种诸色各个不相知，故无合合，毕竟即灭空无所有，如是观境，亦无能观法无所得故，无眼无眼名字，是为眼无作解脱门，是为眼睛的无作解脱门，亦得名为无复，何以故？既无系缚，谁解脱者？是时无眼无色尘，既无根尘，亦无有事，是故名为无眼无分别者。好，到这个地方算是眼的文字我们念完了。他叫谈的呢，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文字。他说先想咯，这个眼呢，什么是眼？先去想第一看看，然后再来是什么叫做根，为什么眼根？好，那这时候他仔细的去看，仔细的去想，就发现呢，这个眼根真的是里面有一个不变的本质吗？有没有一个主啊？那找啦找啊，空无主，就找不到一个不变的本质啊。那所以知道呢，无眼根啊，就是知道即无眼根。那他这样的求根不得啊，去找找他后面的真的一个最小的不变的，找不到啊。那找不到的话，他说无有眼啊，所以你没有一个眼的眼性，这个是有一个眼的不变的一个本质或者实体，不永远不会变的一个东西在那里，找不到。不是说他否定这一法，他是否定这一个不变的自信。好，那我们说眼睛可以看啊，好像有这样的功用。好，那这样的功用他怎么称呼它？但这个但就是指，只是以虚妄所见的青黄赤白种种诸色贪爱念故啊，名之为眼啊。那如果没有眼的话呢，过不了啊。那不像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去闭关去看去想啊，就知道呢也没有根啊，也没有根，也没有啊，也没有根情呢、啊、就不会对里面起染执了，我们就不会对这样的东西起染执。那如果没有眼呢，就无情事，既空呢无主啊，也就没有分别啦，也没有虚妄，种种诸色个个不相知啊。既然不相知的话，也就没有所谓的合合，那就能够达到毕竟即灭空无所有。如果能够这样去观察究竟的话呢，也就没有所谓的能观法，也就没有真的可以得到说你证明证到了什么或修行了什么。那也没有眼，也没有眼的这个假名，这个假名也是，就是说如果连这个假名这样讲，我们很多人在学空的时候会学成什么，就是把空事实上也是一假名，对于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，把它这个空啊，到最后把这个空的假名，他就执着说有空，有没有听过？所以他就变成执在执着，依然是空。所以他现在就说，哎，我给你一个东西，说它是无所有，然后既然无所有，然后但说是它是假名失色，最后连这个假名失色也必须要把它打破。这个不是光，这个还不到最后究竟呢。我们在修外道，在修禅定里面有一个禅定法，也类似这样子。他们先开始有修空一切处，对不对？然后不往外缘嘛，因为外面是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是一切处，空一切处之后呢，空一切处还要什么无所有处嘛，就是把空还要打破嘛，空还是一个概念，然后说观无所有，然后最后无所有的这个概念，就变你去变成是原概念咯。然后原这个无所有，连这个就是落入无所有之后，他还要把无所有再去勘破，就是非有非非，就是非与非非。然后这个非与非非外道如果没弄好，就会变成是入细想，入细想就是无想，无想定就有的入无想定或无心定，无想定就会入到这里面去，妄以为是涅槃，外道的涅槃就会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一般同学们在学的时候呢，有的就会变成是在摩诃止观有一个破法片，摩诃止观的破法片，他前面先开始修啊， 你说有，我用空去破；你说空了，我们用法是有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空界、有界，然后复界嘛，单界、复界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想说，那我这样说都不对，那我们就是无用无言见，就是这个这样的，最后就是对，怎么说都错，我都不要说，就是代表是一定会对。他这个已经一样在推，就是如果我们定有一个有东西是对，是最后你认为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变成是相待在佛学，那永远都不会是对。他只是要跟大家提说，好啦，那我前面这些种种都说它是没有，都是不可得的，都是无主的，都是空的。那最后会不会有人认为说，那没有眼，那这个眼就不就是一个假名，就是一个和合？他说连这样的一个观念你都必须去掉，因为你当你认为是和合，就代表说还是有嘛，嘿，然后还是会定有一个东西出现，只是它的背后是和合而成的这个定有的。那你说好，那我都没有这样的和合，那我最后是一个假名好了。那这个假名你还执着这个假名之后，是不是也是执着一个概念？连这个概念你也要去掉。他说，因此这样子叫做眼的，就是从眼根来修无作解脱门。OK， 这样 OK 了哈。就是说这样才可以从眼根来修无作解脱门。这样子呢，也就叫做无护。为什么叫做无护呢？他说，因为你已经找不到有东西被吸附住，既然没有吸附，又来何来解脱啊？我今天坐车啊，就遇到那个一个先生很可爱，他就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啊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因为我上车以后就跟他说，直接问就问啊，你吃饱了没啊？然后问了一下，他就说他吃饱了。我说我就跟他聊说，我坐，因为他后来我跟他报这个地方，他没听太懂，然后我就说，可是我坐你的车将近十次嘞。他说真的吗？我说你不记得啦，我还记得你很看很多书啊，你能言善道啊，口若悬河啊。他就回我一句话，你以前看起来比现在年轻啦、啊。所以就是他今天没有多说。然后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呢？然后我就提，我就自己这样很小声的这样子讲了一下，就没有，可能他没听到吧，就开始在讲说，修行人啊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啊。然后呢，就可以让自己比较不会老，就是开始要说教的意思啦。就我就回他一句话，我说：如果你根本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值得你花时间的，你何来控制之由啊？我就这样跟他讲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：可是很多人啊，都还是做一些为非的事情啊，假的佛好，你跟我一样。我就说啊，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去管它。他说：“可是你在里面，你不宜觉得你应该做什么吗？”我说：“开计程车的人，每天新闻很多都在关于计程车报，你会觉得你必须为计程车业做什么吗？还是你觉得你是尽量把自己做得更好，让人家搭的时候有一个更亲近的环境？还是你要去跟他们去做什么，改变什么吗？”他就讲了呀，我说：“对啊，我只想把我自己做得更好。”我不一定要去做什么去挑战别人，这样子就也是做了什么嘛，对啊。然后下车的时候他就快到了嘛，因为快转角了，因为我那很短的路程啊，他就跟我讲说他祝我今天弘法顺利。我说我也希望啊，每个人都在弘法顺利啊，大家昌生就比较不会这么辛苦啊。所以一样哈，就是前面一开头那件事情，如果你觉得你还必须要去控制什么，要去掌握什么，有个概念你跟它定值是什么，这时候就代表跟别人的冲突性，或者我们自己还有花时间花在错误的心力上面，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。我觉得他这段文最后要强调的概念是这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耳根，眼根清楚了，后面的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啊，都同样的一个逻辑在运作。那我们来看看耳根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耳根呢，闻菩萨，这个耳根闻声啊，听闻声音啊，这个菩萨呢，就第一关这个耳啊，听闻这个音，就谁能闻耳根呢？还是耳根在闻呢？是谁在听呢？还是耳根在听呢？还是事在听啊？还是这个声音自己能够听啊？还是用意识才能够听啊？这样倒了吗？他问了几个问题哦，这样子仔细去观察，是谁 谁是不是代表后面有个作者？好，这个主体没有。那耳根自己能够听吗？还是耳饰？还是这个声音自己就能够听呢？还是你必须要动用意识才能够听呢？这样的观察以后就发现啦、啊，嘿，不是耳根听呢、欸，也不是耳饰听呢、欸，然后也不是声音自己能够令别人闻呢、欸，就是说声音发出来就一定大家都听得到。假设这声音离你500公尺，你听得到吗？有点困扰。离你500公里呢？超过台湾，几率很低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声音要让你听，它就能够让你听啊，没这样啊，它有很多的限制啊。九元兽里面是不是有介绍？它有距离空间的问题嘛？那个我们泼水潭第一集九元兽有介绍，它里面有几个项目，九元兽就每一个它所需要的一元，它的助元有哪一些？好，这样的观察之后啊，就发现非耳根闻呐、啊，非耳饰闻呐、啊，亦非身自闻呐、啊。意识呢也不可能自己就能够听闻到，他光只有意识没有耳根耳识也不行啊。所以你看聋盲音哑者，他有没有意识？他有意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如果没办法闻，他就是没办法。好，那他的那何以故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就介绍原因啊，耳根呢无觉知，所以他不能闻。耳根如果能闻的话呢，那很多聋就是那个听不到声音的人，他有没有耳朵？有，看起来他看起来根都一样啊。可是呢，这时候他不能闻啊，所以就知道耳根不能闻。那如果只有耳饰一念的话，那不能分别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他也不知道这些声音是鼓像那个我们六根清净里面的耳根功德，耳根清净功德、啊。能闻这个是什么？知道是男生、女生、童子生、童女生、妇人生、天生、龙生、夜叉生，是不是？他能够知道这些种种的差别，来自于鼓声、乐声、不喜声，他都可以把这些声音，包括里面的情绪都听得出来呀。他说，所以说耳饰的话，不可能做得到，不能分别呀，所以他不能闻啊。声这个视声呢，这个声也没有根，不能自觉呀，也不能够闻啊。那如果只有意识呢？他说意识也不能闻啊，必须怎么办？到第十五行，必须众缘和合乃得闻声啊。所以者何呢？这个先耳呢，耳跟声音要相对，然后意识声与耳合，就是根是耳，对不对？声音是不是尘？根跟尘相对，然后入世，根尘是不是叫做十二入？入哪里？入我们的六世，成为18界嘛。所以根尘相对，十二入，入世六世，成18界。18界之所以称为18界，是因为意识能够分别嘛。然后在当中分别了别的时候，若与无明合，称之为什么？虚妄念。若与觉正智慧合，则称为觉嘛。OK。你们这个要背起来，我刚才念的是口诀，我但念就念完啦、背完了吗？再听一次哦，先看看这个耳是不是根，身是不是尘，根尘是不是六根六尘，称之为十二路，路哪里？路六世，对不对？根尘十二，根尘和十二路，路六世，成18界，与无明合，成虚妄，与明合，成觉，成法贤圣。所以根尘是三合，谓之处之后与无明合，为凡夫，与明就是会合，称之为贤圣。画图吗？好，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回来画图给你们看。